We can all remember.
我哋所有人都记得当一个小朋友喊住寻求我哋嘅帮助嗰阵时嘅感觉。一个慈爱嘅天父俾我哋嗰啲感觉，嚟感动我哋去帮助佢嘅儿女。当我讲到关于我哋要保护同为孩子着想嘅责任嘅时候，请回想一下嗰种嘅感觉。我会由耶稣基督嘅福音嘅角度去讲，包括佢嘅救恩计划。呢个系我嘅召唤。各地嘅教会领袖有责任去带领一个地区，好似一个支会或者支联会。但系使徒嘅责任系要向全世界作见证。在每一个国家、每个种族和信仰，去见证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不会讲关于政治或者公共政策，但是好像其他教会领袖那样，我不可以只讲到小朋友的福祉，而不去提市民、公务员和私人机构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主的命令，要去彼此相爱和关怀，特别是对软弱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儿童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得很少，甚至是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或者为自己提供所需，并且在一些对他们很重要的事情上，他们都只得很少的影响力。儿童需要其他人去代他们发言，而他们需要一些会做决定的人，重视他们的福祉多于成年人自私的渴望。世界上，我们为数以百万计由于邪恶成年人的罪行和自私而受害的儿童感到震惊。在一些饱受战祸的国家，儿童会被拐走做士兵去和敌军打仗。一个联合国报道估计每年有超过200万个儿童是卖淫同色情的受害者。由救恩计划的角度，其中一样对儿童最大的虐待行为就是阻碍他们的出生。这个已经成为世界的趋势。全美国的出生率是25年来最低，而在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生率很多年都是低过更替的水平。这个不单只是宗教的问题，当新一代的人数减少的时候，文化和国家都会变弱，甚至最后会消失。其中一个导致出生率减低的行为是堕胎。全世界每年估计有超过4000万宗堕胎事件，很多法律会允许甚至提倡堕胎，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些是极大的罪恶。其他是怀孕期间的虐儿事件，就是母亲没有足够的营养，或者是滥用药物令到胎儿受到伤害。这个是一个悲惨又讽刺的现象，很多儿童出世之前就被夺去生命或者受到伤害，但同时有很多不能够生育的夫妇渴望可以领养儿童。在儿童出生后，虐待或者疏忽照顾行为更加显而易见。全世界差不多有800万个儿童在他们出生之后的五年之内死去，通常都是由于一些可以医治和预防的疾病。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就指出，每四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是由于缺乏营养而导致身体或者智力发育不良。我们教会领袖在世界各地居住和旅行，都见到很多类似的事件。总会初级会会长团报告说，儿童的生活环境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一个菲律宾的妈妈说，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但是不要紧，因为这个是一个机会给我教导我的孩子信心。我们一起祈祷去寻求安慰，而小朋友都可以见到主祝福我们。在南非，一个初级会童工和一个寂寞和伤心的女仔会面，对这个关爱的问题，她安静地答话，她没有爸爸 冇妈妈，亦都冇阿嫲，只系一个阿爷去照顾佢。呢啲悲剧可以喺好多由于艾滋病而导致照顾者死亡嘅国家普遍咁睇到。即使喺一啲富裕嘅国家，好多儿童同青年都因为疏忽照顾而受到伤害。在贫穷中长大的儿童缺乏良好的保健和接受环境的机会、教育的机会，他们亦都身处在危险的环境和文化环境当中，甚至有些是由于他们父母的忽略。杰弗瑞·贺伦长老最近分享了一个关于一个后期圣徒警察的经验，在一次侦查当中，他发现在一间没床的屋里面有五个小朋友揽在一起，尝试在污糟的地板上睡觉，而他们的妈妈和其他人正在这里饮酒作乐。屋里面没有食物给这些饥饿的小朋友。将这些小朋友放上临时搭建的床之后，这个警察跪下去祈祷，希望这些小朋友会得到保护。当他走去门口的时候，其中一个大约六岁的小朋友追住他，捉实他的手，恳求他，你可不可以领养我？我们记得当救主将一个小朋友带到去跟从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宣布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串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当我们考虑应该保护儿童远离的远离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亦都应该考虑心灵上的虐待，贬低、欺凌、羞辱小朋友或者年轻人的父母、照顾的人、老师或者朋辈，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永久，令到一个儿童或者年轻人感到无用、无人爱或者无人要，会对他们情感健康和发展造成严重和长远性的伤害。当年轻人遇到任何特殊情况，包括同性吸引的时候，都会变得特别脆弱，他们需要慈爱的了解，而不是欺凌和排斥。藉着主的帮助，我们可以悔改和改变，变得更加有爱心和愿意帮助我们以及其他人的儿童。有一些对儿童造成身体上和心灵上伤害的重要例子，是由于他们和父母或者监护人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当马孟宣会长讲过关于他称为低劣的行为的虐儿行为，指的是父母在身体或者心灵上破坏或者丑化儿童。当我在犹他州终审法院服务的时候，经常都要读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案件，令我非常之忧伤。而对一些小朋友福祉最重要的是他父母有没有结婚、结婚的性质和时间，还有更广泛的是当地婚姻和儿童照顾的文化背景和期望。有两个家庭学者这样解释，历史上婚姻是教导和养育儿童的第一场所，婚姻提供了一种文化联系，将一个爸爸和他孩子的妈妈联系一起。但是近年来，儿童已经很多时都不再是注意力的中心。一位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这样描述现今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和态度。他说，现今美国人的婚姻故事，正如法律上和流行的文学上所讲这样，婚姻主要是为满足伴侣而存在的一种关系。如果这段关系停止运作，没有人需要被指责，而其中一方都可以随意终止这段关系。儿童很少在这些故事中出现，最多只是背景中较不显眼的一些角色。我们的教会领袖已经教导过， 如果将婚姻视为一份喜欢就签、有困难就放弃的约的话，是一种足以带来毁灭的邪恶，特别是令到儿童受到伤害的时候。儿童会因为离婚而受到打击，近年有一半的离婚夫妇都是有年纪很小的儿童的。只要当父母跟从家庭文告里面受启发的教导，很多的儿童都会有机会获得被父母亲共同养育长大的祝福。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
And to teach them to love and serve one another. The most powerful teaching
最有力量的教导就是父母以身作则。离婚的父母必定会教导负面的一课。当然，亦都有一些离婚的个案是为了孩子着想而需要的，但是那些是例外的情况。大部分的离婚问题中，互相争吵的父母应该将孩子的福祉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藉着主的帮助，他们可以做得到。儿童需要一个团结并有共同目标的父母共同养育，来获得情感和个人的力量。我是被一个守寡母亲养育长大的人，我亲身体会到这个目标不一定可以达到，但是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寻求达到这个理想目标。现今被称为无过失离婚的法律的第一受害人就是子女。在子女的角度来看，离婚是太容易了。总结近十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一位很谨慎的学者作出这样的总结。平均来讲，会为子女带来最好影响的家庭结构是亲生父母亲维持婚姻的关系。一个纽约时报作者这样写过，说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连传统的婚姻在美国都已经衰落，越来越多证据指向婚姻对子女福祉的重要性。这个事实应该在父母和准父母作出有关结婚和离婚的决定的时候给到一些指引他们。我们也需要政客、决策者和官员去多些留意什么是对儿童最好的，而不是只是去满足选民的自私愿望和大声支持成年人的渴望的人。在没有婚姻关系底下出生的子女亦都是受害者。没多少个关于新兴一代福祉的报告比起近来的报告更加令人感到不安。这个报告指出，在美国 41% 的新生儿童是来自未婚妈妈。未婚妈妈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而证据很清楚指出，这些子女比起由结了婚的父母养育的子女更处于一个明显的劣势。大部分由未婚妈妈生的儿童有 58% 是出生于同居关系当中。无论我们对这种未婚同居的父母有什么意见，研究指出他们家庭的儿童比起其他儿童更是处在一个比较劣势的情况之下。对儿童来说，父母有一段稳定的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假设由同性伴侣所养育的儿童亦都有同样不利的情况。有关这种关系对儿童的长远影响的社会学文章一直备受争议和政治的攻击，因为正如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写到，同性婚姻是一种社会实验，和大部分的实验一样，都需要时间才可以明白它的后果。我已经为世界上所有的儿童讲话，有些人可能会拒绝接受其中的一些例子，但是没有人应该拒绝这个请求，就是我们要团结去增加 对我们的子女，即是新兴的一代的福祉和未来的关注。我们讲的是神的子女，藉着祂强而有力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到更多的事去帮助他们。这个请求不单只是对后期圣徒，亦都是对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有其他会为他人设想的人，特别是为儿童的福祉着想。有宗教的人会更关注救主在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成为像小孩一样谦恭和易于受教导。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在摩耶门经里面，我们读到复活救主教导尼非人的话，必须悔改和受洗，变得像小孩那样，否则没办法接受承受神的国。我祈求我们会谦卑自己，好像小孩一样，并且去保护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是我们教会以及国家的未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